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9号星期四，五月开月第一周啊，快马上就要到周末就要结束了。昨天呢，高杰和我们的小方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的社区活动，得到了相当多的我们听众的问题和反馈。我们现在呢把情况跟大家更新一下，同时我们也是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小方，昨天我知道有一个是马上就进来想问这个考枪证，对吧？
对，就是我们的华人社区这方面需求还是蛮多的，他想知道枪证怎么考，然后呢我们也是帮他咨询了，也在继续的想联系一些更专业的一些机构，然后后续看看能给更多的人哈这方面的需求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对，我们基本的讯息已经告诉给当事人了，我们小方非常认真，马上问完了之后已经回复问题的这位听众了。我们接下来会找一些呢真的很专业的这样的人士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回答问题。我会在节目当中 announce 啊，到底是哪一天我们会做这个，把这个采访，或者是我们在现场哈，请大家来问问题。那昨天呢，还有我们的听众来问这个，以前我们的日本的主持人摩卡，
对，他马上就是问摩卡，他的名字都记得住哈，然后介绍了，
这是一个日文呢，这是一个日文摩卡。
哎，他那个日本的药妆店里头有很多好的那种产品，眼药水啊，他说哎，就是那个对老年人那个好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名字是什么哈，帮我拍一张照片。还有呢，就是有的呢一听说有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打电话过来说我愿意提供服务哈。就是感觉到这个社会的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付出。
来自 Fremont 的这位女士。
对，是的啊，那个苏珊女士哈，也愿意为我们的华人社区做一些服务。
很感人，她觉得自己退休了，在家待着没什么事儿，好像自己没有什么价值了。哪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咱们在社区当中呢一起来建设我们在湾区的华人的社区。
是，
所以我们会联系苏珊妮哈，看看我们一起能做点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5月26号所推广的采摘，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去。苏珊，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去哦。
是，5月26号呢，我们7点半哈，在我们的 studio 集合，然后大家呢看看有多有少多少人哈，就是我们是其实希望之声我们自己的一个活动，但是呢，今年呢，我们就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组团一起哈。人家说你去日本太远了，然后我这是绿卡，可能还办签证麻烦，有没有境内的更近的？咱就家门口哈，开车就去了。对，所以这个你可以报名啊，打我们的8559552227这个
8559552227啊，咱们村的水果熟了，咱们呢一起呢去采摘去啊。5月26号，然后我们在7月份的建国之旅呢，现在是应我们的听众要求，本来是8月份，现在在7月1号到7月7号，正好中间呢有7月4号的国庆，在这里我们强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带着您家的小朋友，要如果不是很小，大朋友也要一起去，因为我们很多华人的子弟，咱们第一代移民很多是放羊式的啊，美国小孩太能玩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也非常好，结果呢我们在社区当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我们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已经变成了小黄左啊，被大学呢洗脑了，对美国呢认为是美国有系统性的歧视，要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所以呢，如果您的小孩子是这种情况的话，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不妨呢去带着他去参加希望之声的这个建国之旅哈。这个呢我们已经成熟的发几个团了，其中还有方伟，还有斯考森教授，这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高档的有专家去带领的这样一个旅行的路线，这不是普通的游山玩水，在游山玩水当中去寻找美国当年立国的根本的价值。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听到很多的听众啊，去跟随着这个旅行团，他们的反馈说他们一边看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走，他们真正的了解了美国立国当时那种 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呢当时建立美国独立精神背后的那种深刻的故事和含义。所以呢，这一次的旅行之旅是一个文化之旅，真正的文化之旅。特别是在现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其实很多的道德的观念已经全部混乱了。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呢，已经没有对错，没有善恶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能做什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一个旅行。我们有的听众说，哎呀，你们做了我就不用做了，他们都已经跟着呢去做过建国之旅了。现在呢是应听众的要求，本来八月份一次，现在呢在7月1号到7月7号也要呢去加这么一个团，一个巴士大概是50人不到。那报名的电话呢也是，哎呦，我们再说一个电话吗？还是小芳就干脆找你算了。
好好好
啊，855-955-5227，好不好？855-955-5227。嗯，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些要推荐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这个刚才就说到这个建国之旅哈、如果是5点的听众朋友，你会听到今天走入美国节目当中方伟对一个就是家长的一个采访啊，很感人，也是因为这个采访使得哈真的是在这个加了这么一次旅行哈，所以真的是应我们听众和观众的一个需求，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机会，那也是人数够了才可能发团，所以您呢尽早就做决定，他这是在5月底就结团了。
嗯，非常的有意义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跟老师抢不过我们的孩子的，但是呢这一趟之旅呢，事实和真相是最好的让孩子们醒悟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呢真的是推荐大家，尤其现在呢在媒体，美国的西方媒体，原来我们心存敬意的这些媒体都已经变成左风的媒体的情况之下，到底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历史，在美国的学校当中很多的时候他已经不学美国的历史了，或者是给你一个偏颇的历史，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状。如果在我们这一代当中，我们还愿意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自由的这块土地，保留一个我们当时追求的美国梦那一块自由的土壤的话，那我们真的应该做点什么。那希望之声已经开始呢率先做了这个举动了，所以呢如果您啊还能够可以的话，邀请您的孩子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值，从7月1号到7月7号就参加希望之声的建国之旅。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好了，那这是呢我们的开场白哈。那我呢在前天给大家讲了，那是历史上的今天将载入历史，就是香港的法院呢第一次判决了将愿把荣光归香港这首歌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首禁歌。当天呢本来我要给大家播，因为呢财经内容比较多也没有播，今天呢以示敬意啊，那我们今天呢现在就给大家播放一下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广告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财经的节目。愿荣光归香港。 就是这首歌让中共非常的害怕。今天这首歌如果呢在香港你去播放演唱，就有可能涉及到违反国家安全法，会被入监而入狱。今天在美国您可以尽情的听，尽情的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5月9号，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随着本周已经接近尾声，明天是周五，第一个季度的财报呢也将结束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标准普尔的500指数成分股呢已经都公布了财报，总体来讲财报的结果还相当的不错，公司对本季度的指导呢也是好于预期啊，都是不错的。同时呢，今天呢，劳工部周四公布了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上升，这个呢就表明了市场呢是有所就业市场有所降温，这样呢对于美联储的担忧也暂时被搁置到一边。今天呢，政府也出售了价值250亿美元的三十年期的国债，进展也非常顺利，进一步缓解了利率一直的上反回弹的这样的忧虑。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已经下降到了 4.448% 左右，在过去的10个交易日当中，该收益率呢已经下跌了8个百分点啊。可是之前我们知道一路都已经是到了过 4.5 啊，奔5去了，那现在呢已经开始有所回调。那这个呢都重燃了美联储啊今年稍后降息的这样的希望。所以呢今天美股主要的股指今天是全部收红，道琼斯呢是上涨了 331.37 点，涨幅达到 0.85%， 收报 39,387.76 点，已经是连续7天的上涨。蓝筹股哈，那今天呢可以说是一直是相当的乐观，也基本上扭转了从4月份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再次呢去接近了历史的高位。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43.51 点，涨幅 0.27%， 收报 16,346.26。 S&P500 指数上涨了 26.41 点，涨幅 0.51%， 收报 5,214.08。 费半指数下跌了 30.61 点，跌幅 0.64%， 收报 4,759.77。 今天呢像罗素2000股指期货呢也涨了 0.8%。 所以三大股指呢至少从5月份到现在啊，开月的第一周基本上上涨的幅度呢至少都达到了 3.5% 左右，也都扭转了4月份下跌的这个趋势，三大股指呢都在接近了历史的高位。所以我们都看出来华尔街呢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认为呢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开始降息了。那这种乐观的情绪呢也是建立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企业的财报、企业的利润和比较平稳的经济数据，包括今天刚才所提到的上周的这个失业金的人数，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这个数字呢是从8月份以来呀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最多的一周了，从去年8月份以来。这些乐观的情绪呢也直接导致着债券市场的压力呢进一步的减轻，所以呢收益率呢也开始下降了。今天呢在美国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30年的拍卖之后国债收益率呢继续呢下跌，今天几乎全线的所有的美国国债呢都是利率都是下走的。今天几个主要的一些热门的股票，像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当中普遍都是收涨的，但是呢今天特斯拉、英伟达还有 AMD 他们都是收跌，所以呢也抑制了整体大盘的这种表现。我们看一下呢，像这个苹果收涨了 1%，亚马逊收涨了 0.8%， Meta 收涨 0.6%， 微软收涨 0.43%， Alphabet 涨 0.34%， Nvidia 收跌了 1.84%， 特斯拉收跌 1.57%， 还有就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它的 B 股呢收涨了 0.6%。 李来那个制药减肥的那个啊，它是跌了 0.45%， 台积电的 ADR 跌了 0.56%， AMD 跌 0.8%、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热门的股票。一些人工概念股呢也是涨跌互见了，像 IBM 也是跌的哈， Adobe 也是跌的，英伟达的这个概念股 SoundHound 就是那个 AI 那只股票前两天大涨哈，今天也跌了 1.25%， Salesforce 特斯拉英伟达他们都在跌，所以呢今天的整个就是标普500指数就没涨起来。你别看它是收红的，但是今天如果科技股比较多的朋友你可以看到哈，整个股市呢是整体人家是收红，但是你自己的呢未必是涨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劳工部公布的就业数据，首次经过调整之后，首请失业金的人数是23.1万人，远超于市场的预期值，也是从去年8月份以来创下了一个新高。那这就是表明了就业市场呢正在降温。那也就是说，联准会啊今年两次降息的机会重新又回到了大家的盘面上。这算呢经济啊，就是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对经济来讲它不是个好消息，但是呢这个不是的好消息呢对股市来讲坏消息成了个好消息哈，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刚才我提到的那也是因为这些原因，美债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报4.448哈，跌了3.47个基点吧。还有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跌了2.74个基点，报4.8左右哈，在上下震荡。2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跌了2.74的基点，3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跌2.54个基点，报4.61%，在这个附近呢在震荡。今天美联储是旧金山的银行总裁呢 Daly 在发表讲话，他说美国的通胀呢起起伏伏，过去3个月的通胀给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留下了相当不确定性，未来3个月的通胀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呢就是基本上吧，就是他的还持一种保留的这样一个态度了，面临着一种到底他要看数据，所以下周三吧，数据呢通胀数据将是非常的重要。这是美联储哈，这个他是有票委的啊，他是有票能投票的，有权利投票的，他呢今天的这个态度，所以呢大家都在等待着了。今天像原油期货呢是 WTI 原油涨 0.73%， 每桶报79.57块，布伦特原油呢跌了 0.05， 报84.14块一桶，现货黄金涨 1.62%， 报2346.33。这是铜啊，铜呢还在涨，哇，铜的期货几乎现在一直是涨 1.34%。今天比特币呢是周四超涨了 0.8%， 上探6.3万美元上方。以太币等等他们呢也是比周三呢也涨了 2.47%。今天这个美国川普呢在纽约的时候他表态，他说我要上台的话我会把加密货币留在美国。这个消息呢是蛮鼓励的，也表明了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呢对年轻人来讲哈，可能呢会成为一个拉票的一个好的办法哈。这是我们看到的比特币的一些情况。今天呢以色列方面还是宣布停火的谈判破裂了，以军将继续在拉法进行呢攻击。今天呢以色列一名官员呢对外界透露说，埃及首都开罗他们举行了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呢已经破裂，以军在继续呢在加沙地带的南部城市拉法发动进攻。这个官员说以色列代表团当天已经离开了开罗，但是呢他没有透露以军是否会将攻势扩大到拉法周围的更多的地区。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今天的报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啊在开罗举行的非直接的谈判因为以军持续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而暂停。报道呢引用一名以色列 高级官员的话呢，是说以色列将按计划继续在拉法采取行动。以色列战时内阁9号的夜晚，也就是现在了哈，将召开会议讨论对拉法进行军事行动等等具体的问题。我这个呢是从新华社那边拿到的消息。这个是有另外的消息呢，是说哈马斯呢他准备把埃及那边的地道哈炸出一个口子，因为他们现在和埃及沟通的那个通路，地面的通路已经全部被以色列切断了。那么他们呢想炸开一个口子之后呢，将难民涌入埃及的境内来扩大难民潮，那他们也可以浑水摸鱼的可以去逃走。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方面正在和埃及方面呢在进行联手去阻断哈他这样的一个企图。所以呢拉法这边是形势仍然是比较焦灼的。今天的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呢已经是说，如果以色列只能独立的去应对这场战争的话，那我们就这样去做吧。今天的拜登呢首次对以色列呢去施压，说呢他们停止几种武器呢提供给以色列。这也是拜登首次表明呢不支持以色列哈，就现在呢仍然是比较焦虑。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哈马斯呢已经是走投无路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以色列这次是下定决心要把哈马斯呢彻底的连根拔除。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彭博社的消息。彭博社的消息呢是讲到美国的拜登政府哈，最早可能在下周公布一项对华关税的全面的决定，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设备等关键的行业征收新的有针对性的关税。他呢也是把之前呢川普政府时期所提的全面提高关税呢是给放弃了，他还是对有针对性的行业呢去做的。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离岸人民币呢开始走软。同时今天呢拜登政府将37家中国实体列入了贸易限制清单，其中呢部分实体就是说给去年呢他在支持了飞越美国领空的那个间谍气球，是这些一些美中国的企业呢提供了技术的支持。美国商务部呢还表示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部分单位列入了实体清单，理由是涉嫌试图获取美国技术以支持中国的量子技术能力，鉴于其军事应用，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着严重的影响。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在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今天我们也看到呢，中国方面公布了4月份的进出口的一些数据。那这个数据呢，在《华尔街日报》呢发表了一个专栏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呢被广泛的大家都在翻译和报道。那它这里边呢就在讲到说，4月份的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数据呢，显示了习近平他是有迫切的需要呢对欧洲进行访问。截止到四月份前四个月，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啊同比都下降了，但是呢它整体出口呢增长了 1.5%。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把数字我给大家念一念哈，是来自于中共方面的数据。1到4月份对东盟10国，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出口增长了 6.3%， 达到了185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3070亿元。所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总额已经高于了同期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总额。中国对越南和巴西的出口都增长了20%以上，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总体贸易额同比增长了8%，达到了1610亿美元。这两个加起来哈，就是东盟的加上越南和巴西的，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达到了3400多亿美元了哈。那么它对欧盟呢，中国的出口下降了 4.8%， 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 1%， 中国从欧盟的进口下降了 5.3%。 像 中国的出口呢是增量不增价，然后呢出口仍然是依赖于这种低价倾销才取得了这个进展，同时呢人民币在进一步的走软也是有关系的。从产业上来看，推动中国出口的增长的呢是汽车和电子产品。前四个月中国的汽车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啊。受高科技半导体进口的推动，四月份中国进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4%，但食品、煤炭、化妆品进口同比下降。化妆品进口下降说明什么呢？消费疲软嘛。这些呢也能够，你看煤炭、食品，连食品的消费都下降了，对吧？那就说明中国整体经济存在着疲软的这种现象。这个数据呢就显示了，如果哈中国的经济今天呢，在中国方面也在报道，就是自由亚洲方面所报道的，中国现在呢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广东、海南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地方，六个一线城市，天津啊，六个一线城市还没有对房地产呢去解封，其他35到34个地市呢已经是全面解封了，就是那种对房屋的销售的限制。那这个样的一个解封呢，在就今天做政论性节目的时候呢，经济专家就在讲，他说孩子死了奶来了啊，就是意思呢就在讲到其实他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了，因为呢中国房屋的总量足够20甚至达到30亿人去居住的，那么这谁在 hold 得住这么多的房产呢？其实就是这些当权者呀啊，还有呢之前一些企业呀等等哈，还有一地产商，还有一部分呢已经买进的了，也是中国中等以上呢老百姓呢都已经有房子了。你即使打开了所有的这种限制的话，也没有更多的购买力了。而这个时候呢，你不可能指着有钱的这些人都想找接盘侠的人再去购买房地产，所以中国房地产是起不来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整个的年轻人的消费、年轻人的就业哈等等，大家对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房地产销售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在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士跟一个男的谈恋爱，她说那个男的说我对你一见钟情，他俩两人谈恋爱没多长时间就给她买了个房子啊，然后结果呢房子买完之后这个男的就消失了。然后呢记者就跟着他就采访，就怎么就找不到这个人了，然后呢说首付也是这个男的付的，但是呢房子是写的这个女的名字，这个女的背上了一身的房债房贷呀。然后后来呢这个局啊被给分析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男的都是房地产公司的托，现在呢就是谈恋爱送房子，连头款都不一定是这个男的自己付的头款，还有可能是房地产自己的钱去做的，但是呢找到了一个接盘侠，这个女的傻傻的就以为真的是谈恋爱，真的是给你个房子，结果背上了一身的债。你还没有办法，所有的法律程序你全都是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去指证他是蓄意的如何如何的，你连这个人你可能都找不到，名字就是你自己的。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了，那你就可想而知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将会是什么样子，能卖赶快卖，只有跌没有涨哈。那我们从这些角度上我们就知道了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呢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呢还涉及到一个数字的问题。我们今天所分析的中国进出口的这个数据呢还是中国所公布的数据，中国所公布的这个数据呢可以说基本都是造假的。我们上个月的那个第一季度的中国的 GDP 不就出了这么个笑话吗？他呢说比去年增长了多少多少，结果你拿去年的数字做下加减一除，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全部是谎言。从总理到国家统计局已经臭不要脸了，就干脆就是连加减乘除都不去做，就这么瞪着眼着就这么去说哈。这是中国，你数字又不对，那即使你数字不对的这种情况之下，你都能解读他现在的经济就靠着汽车，靠着这新三样啊，新智能源、新智产业来去推动出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这次到欧洲的访问，他呢确实是有这样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在欧洲的时候跟马克龙、跟冯德莱恩欧盟的主席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就像一个真的就像个 哎呀，就我只能说是流氓了哈，像小孩一样。人家说你呢不能这样的倾销，你不能做这种产能过剩，然后呢低价向别的国家别的地区倾销。习近平死不承认，说我们没有产能过剩，我们不是低价倾销，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啊。这就是一国中共党魁的这种嘴脸。那欧盟所以冯德莱恩已经两三次就这几天不断地说，我们绝不会让中国的这种汽车电动车在肆虐啊，在欧洲肆虐。所以现在呢，有中国很多的电动车就在那个港口趴着摆的，那个港口已经18个月了。今天呢，比亚迪他们还宣布还要投多少个亿在欧洲呢，去建立他们电车的这个销售的公司啊等等。欧洲一定会祭出关税的，一定，咱们就看，一定会祭出关税的。所以呢，习近平的如果靠增长倾销的这几个行业，像美国今天也是吧，针对这些行业开始加关税了，欧盟马上就会跟上，别的国家马上就会跟上，那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会遭到进一步的打击。也能看到呢，为什么在习近平他访问了欧洲，然后到了塞尔维亚。到塞尔维亚的时候呢，本来他预定呢是要去访问在南斯拉夫被美国当时轰了他那个中领馆，他本来是想在那一天到那儿去的，事先都说的，结果这次没去啊，只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啊，不会忘记北约怎么样。那这个呢也被外界解读呢，这是一个放软身段了哈，傻了啊，不敢再那么挑衅了，否则的话呢，他可能就会要到那儿现场去。但是他国内呢还在煽动这种仇恨啊，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还有呢，塞尔维亚现在呢正在排队要进入欧盟，你别看他现在呢去什么战机迎接、战机陪飞啊，去陪着习近平的专机，然后弄得那么多人隆重的去欢迎他，但是呢，他是一带一路，他是管习近平要钱的。当他进了欧盟的时候呢，他没有钱了，他不会理你的啊！这就是习近平现在干的这些混蛋事儿哈。那最终呢，所有这些买单，中国人去承受呗，对吧？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从经济的角度上，各个国家都在分析哈，人家跟你一遍一遍的说，一遍一遍的讲，你习近平，你中共听不懂，你就觉得人家是君子哈，你妻之有方，你就可以，你这个。印度把你禁了，所有的 app 都给你禁了，你屁也不敢放。但是呢，你就跟着美国、跟着欧盟在这耍无赖。人家现在呢，产业都开始不断的，你自己工厂，中国大陆的工厂企业也都在往越南呐、往墨西哥呀、往去回避这个关税，都在搬出去，搬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是吧？就像美国一样，美国的企业搬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就衰败了，造成那么多的这个铁锈州，这就是。趋势，这种趋势它形成之后，它不会立刻就改变的，人家不跟你玩的，你没有信用。中国大陆人对中国政府呢已经是没有希望了，一种绝望的状态。海外的这些国家对你也是绝望的状态，你能把香港给搞死，那你能把中国的包括阿里巴巴马云你都整死，谁还敢相信你呢？你现在国安法，你国安部还在去搞这些间谍，所以中国的经济不会好起来，咱们不信就看着哈。那这些话呢是不能讲的，我在咱们湾区这块讲，我在互联网上讲，你都会受到警告的，那节目全都被 TikTok 要拿下的。所有关于中国的问题，谁也不许出负面的声音。在网络上有一个女生，她专门讲财经的，她就因为讲了一个中国的楼市，其实都没讲真相，只不过罗列一些数值，她就被威胁，那期节目都得拿下。现在她比那个时候还糟糕，中国的经济比那个时候还要糟糕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呢有这么一篇分析啊，就分析的相当的不错，大家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只不过呢，我觉得他们还在以中国官方的这个数据，他的这些分析当中呢，也只能以他的这个数据呢去推测。可是如果你加上这个数据的不真实的话，那中国经济的真的是一塌糊涂哈。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然后呢，我看到他这个分析当中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人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就在讲，他说你看 欧洲呢已经在用新的反补贴法对中国电动车展开调查。第四月份呢，欧盟还对中国的安检设备公司同方威视的办公室进行突击检查。此外呢，对中共的间谍、网络的间谍和其他形式的干预活动的担忧都在日益增加。四月份，英国、德国当局逮捕了涉嫌几名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业务高级顾问叫做巴尔金啊 ，Barkin， 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说：“我认为欧洲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经济目前疲软。”因为中国需要获得欧洲的投资和欧洲的技术，但只有欧洲团结一致并发出同样的信息，对中国的影响力才会起作用。曾经成功预测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他叫做 Schelling， Gary Schelling 呢，他撰文说，在全球贸易战的情况之下，美国是买方，中国是卖方，所以美国会永远占上风。他说，如果我们不买他们，中国上哪儿能把他们卖掉呢？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出售。所以呢，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情况。中共包括习近平一直呢要维护他们的政权，自由西方的这种理念对他的政权会带来挑战和冲击。当资本、私人资本有权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要求。所以习近平和共产党当局必然对私营资本，必然对西方的这种民主自由的文化呢，它是深恶痛绝，在意识形态上它是必然的天敌。那正因为如此，想让中共的体制和美国永远保持和谐下去不可能，这是一个最根本上的一些本质上的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不要威邦不入，中共国只能是更加的糟糕，更加的乱啊，经济不好，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好，那我们进一段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国方面的一些消息。美国呢今天有一些像 Airbnb 啊等等，这些呢对美国的经济呢也都能够做一些短暂的一些预测。Airbnb 今天的股票呢是跌的。我们现在呢知道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季了。那通常呢大家都会预定哈自己的房屋，但是呢它对本季的数经济的展望哈，就是营运的展望呢却不乐观啊，没有不如预期，所以呢今天直接就导致了它的股票的下走。但是呢这个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呢要我要给大家敲一敲警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接下来呢会请 Max 在线上，然后呢我会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呢给大家去讲一下，同时呢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些企业的股票的走势。Max 你好。好，您先准备一下，帮我们去查一下 Airbnb 哈。 Airbnb 今天它公布了它的这个业报，股票是下跌的。在 Max 给大家分析这只股票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是昨天的，但是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OpenAI 在下周一公布呢 AI 的搜索产品将和 Google 呢同台打擂，那这个呢都会对 Google 这边呢带来非常大的一种挑战。他们会在周二哈 OpenAI 可能会在周二 Google 的谷歌的年度 IO 大会的开幕前一天哈，那来宣布这个消息。那现在呢 OpenAI 呢具备发表的评论，我们知道搜索引擎一直真的是 Google 一家独大的了，现在呢他们 OpenAI 的他就把他的旗舰产品 ChatGPT 呢进行延伸，通过这样的功能呢，用 ChatGPT 能够直接从网上获取信息啊，包括呢其他的引用的这些讯息等等。所以这一个呢将会改变搜索引擎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现在包括呢估值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 Perplexity 呢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个公司呢也是由 OpenAI 前研究员创立，通过提供人工智能原生搜索页面，在回复中显示内容引用来源图片和文字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哈。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类似的这种搜索引擎呢将进行一次一种革命性的搜索。那么 这个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这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OpenAI 的 ChatGPT 是在2022年年底推出的，直接推动了美国股市这一波 AI 的大潮。这一波美国的这个牛市基本上就是 AI 所带来的。现在呢，它已经 快达到了每个月1亿用户的这样一个应用产品。在 ChatGPT 网站的全球流量过去一年呢，也经历过了这种过山车式的下跌，现在呢到现在啊又恢复了2023年5月的那种峰值哈。那么他们怎么样去扩大自己用户群呢、啊、等等等等。那么在现在呢已经开始呢去尝试着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引入 ChatGPT。 如果你去不是付费的话， ChatGPT 它只能引用2022年之前的数据，那如果要是搜索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时间全部打开，这将改变整个搜索引擎的这种生态，非常令人关注，非常令人关注。还有今天我看到在网上哈，就是同声传译都会受到一个巨大的威胁，现在有一种黑科技，你戴上眼镜，然后呢，你说任何一个语言，那个眼镜上面呢，直接就戴眼镜的这个人就可以读啊，那个屏就给你直接翻译出来了，就几乎你就可以直接对话了。就没有不需要同声翻译了，以后走遍全天下，不管语言，已经打破语言的壁垒了哈。这是科技走到今天以后，特别是 AI 出现了之后呢，这种翻译的功能简直是不得了了，真的是不得了了哈。这是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科技的这个发展，这一波的下一周它出现了这个搜索引擎之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去试。如果它发布之后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的话，我觉得Google 的这个股价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非常厉害的话， AI 这一波的股票还会去上涨哈。我只是做了一个消息层面的这样一个预测。我想听听 Max 你的意见，你怎么看？
OpenAI
没有上市嘛？
对，没有上市。
那这个像这种消息，你也不看消息，只是看这个技术层面。当你听到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
这个其实对对，这些它消息它的影响力可能是多方面的，会影响一个股价的。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只是看数据罢了。
嗯，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看数据。那我们看一下 Airbnb 哈，我为什么要去看呢？大家只是看到它的展望呢是股票下跌哈，它发表了这个业绩报告，它呢是暗示本季度销售额可能低于呢市场的预期。本季度哦，上季度呢是上一个季度看看啊，它的股票交易呢是下跌了，股票跌了 6.5% 哈。截止到3月31号，第一季度比去年利润是2.64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7亿美元，相当的漂亮。每股呢盈利是41.41，比去年的1.8增加了不少，也高于呢预期值的2.3。股价收入增长了18%，其实第一季度呢都是超过了预期。股票跌是因为预期不好，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真的看出来，股票呢是一个期货哈，它是一个对未来的展现，所以你第一季度好，未来还好，它就股票今天一个大涨，但是今天呢却是大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事情呢，就是它涉及到一个什么呢？现在正好是美国的旺季，旅游的旺季，如果 Airbnb 旺季本季都不好，意味着什么呢？消费降低，经济不好，大家不花钱了。这如果是反映出来了酒店业的总体的情况的话，这不是一个好兆头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哈，股票一会儿在 Max 给咱分析，这个从经济层面上它不是一个好兆头。然后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脱衣舞娘在拉斯维加斯，它展现呢它今年的它的收入啊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很多。正常呢我想哈，它下降了大概6万多啊，就是它一年的这个收入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从这些就是很多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例子，你能够看到整体的经济是脱衣舞娘靠什么呀？靠小费嘛，对吧？靠打赏嘛，没钱了，没有人去打赏了，他的收入能差出6万多块钱去，这是一个。那 Airbnb 这是一个整体的哈，我们看到 这都是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啊，大家要看到的。那如果今年在最花钱啊，应该最旺的这个季节都这个样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只是提出问题来，我也不好去下这个定义。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暑期出去玩的话，把你的股票哈去清一清，手里握点现金，这样省着股市呢荡来荡去的，怪吓人的啊。以上建议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好了 ，Max 看一下 Airbnb 的股票。
Airbnb， 147.05哦。
嗯。
那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啊，我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啊，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的数据，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
Airbnb。
从2020年12月的。那它139块最高峰来的212块，然后就跌到差不多85，现在是短期回涨当中。
嗯，它这个很说明问题。Airbnb 呢，第一季度生意这么好啊，它是比嘛，它要同比嘛，同比呢就是2023年的那个时候，2022年呢正是加息，然后呢大家都说2023年的第一季度大家都觉得要怎么着来着，要衰退了衰退了衰退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旅行啊，包括酒店业，2022年年底酒店业很多全部都被取消，很多预定都在取消啊，当时的那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今年的一季度比2023年的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哈，真的是还是不错的，但是不行啊，就是本季不行啊，这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这是代表着美国人这种消费的了。那我们再看一个 Yelp 啊，这是这种评论的网站 Yelp，Y-E-L-P。那他呢，今天也是公布了预计哦，他的这个第一季度净营收3.328亿美元，预期是3.3334啊，不如预期，净收预期。是14.2到14.4不变，预期分析师的预期应该是14.4，等于说它低于预期值。然后这个的公布之后呢，它的股价呢盘后是大跌啊，跌了，现在看是跌了4.09%。我们来看一下 Yelp， 这也是很多朋友经常用的一家公司的。
Yelp 讲 spell， 这它的那个代号是什么？
就是 Yelp， Y-E-L-P。
Yelp，
嗯，
啊 ，Yelp， 39.62，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我看半年内它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如果你看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啊，一年以上，但是如果你看更长时间，我看啊，它2012年的数据啊，它是24块。来到2014年最高峰来到97，然后又再跌回差不多15块左右啊，然后它就在15到50之间了，不到50了，这个位置盘旋了差2016到现在，差不多8年。
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是 Verizon 和 AT&T。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Verizon 和T-Mobile 啊，他们呢要去出售他们手里的 cellular， 他呢是谁给他有以20亿的这个价格呢会出售部分的这个 cellular， 这件事情呢刺激了通信板块哈，就是这个美国的电讯行业的这个股票呢大涨了15%哈，包括 Verizon 啊 T-Mobile 啊都在涨。那他们在跟美国的电信管理的这个部门呢再去申请批准，那这件事情呢怎么讲，就是就这一块儿吧，他是为了管理部门就说你不能垄断嘛，他呢他这样的话一个扩张他得去得到政府的批准啊，不要呢变成说他去垄断，如果呢这个他能够分出去这块业务的话呢，反正这是最后的一块美国的这个数据流量那个频段哈，这个东西是非常值钱的，因为频段就那么多，那也就造成这个 license 呢是越来越贵哈。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行业，高杰呢是在这个媒体，我们知道这个行业是很厉害的，像一些这个电视啊等等哈，就是那个公共电视台的给那个频段，你都是 FCC 批准的，那个频段是非常值钱的。那么随着cellular越来越少呢，他们的那个执照呢也越来越高，他现在如果卖出去的话呢，这个东西， 怎么讲，我也说不太更多的分析了。总而言之，它就是对这些现有的企业来讲，他们的这个股价会往上涨。今天呢确实是涨得蛮多的。好了，我们看一下T-Mobile 还有Verizon。
T-Mobile 164.68，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一年内它是在一个区域里面盘旋了。所以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它其实是看涨了，但在只是在一周内呢，短期内它是看跌了。
今天还有特斯拉，特斯拉因为销售放缓还在扩大中国的裁员，今天呢它的股价收跌了 1.57%。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
171.97哦，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然后一个月内是处于涨势，但是我们看更长，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也是看跌的，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都还是看跌。
今天呢就给大家财经市场呢就分析到这里哈，非常谢谢 Max， 明天呢是周五了，咱们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